今天用这一段圣经，我们继续思想一同建造神的家，要顺从主耶稣的劝告。教会一直是主耶稣在建造，圣经第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，就是马太十六章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然后主耶稣继续不断建造教会，借着圣灵，借着圣道，借着圣徒们，让神的家成为荣耀的教会。到现在主耶稣还继续在工作。启示录，耶稣托约翰写七封书信给当时的七个教会，代表世上的众教会。七封信里面很多是责备的话，也有一些是称赞的话，只有一次是劝告。各位有空回去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，只有一次是劝告。今天我就是用这一个劝告来彼此勉励。耶稣劝教会要向他买三样东西，我考你们记忆好不好？第一样买什么？火炼的金子。第二样买什么？白衣。第三样买什么？眼药。对了，那这三样都跟当时老底家教会的背景有关。什么叫做买火炼的金子？什么叫做买白衣？什么叫做买眼药？我简单说一下老底家教会的背景。老底家在现在土耳其境内，从海岸以弗所只是废墟，向东边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到老底家了，就到老底家旁边有哥罗西，然后还有一个城叫希拉波利，一个三角形的都市，三角形的三个城相距一个大概十个英里，一个六个英里，一个三角形。那么这三个城市都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记载。老底家是商业、农业、畜牧业、纺织业的中心，也就成为贸易中心。希拉波利在山上，哥罗西在河谷的另外一岸，而老底家是交通大道的必经之路，以至于商业、金融、银行、财团，还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像医学，医学里面最有名的是眼科，眼科应该会很多的眼药制造的。可是请大家想一想，耶稣要他们买三样里面有一样是什么？就是眼药。这里是贸易中心、金融中心、大的银行、大的财团，经济非常的好，有相当多的储蓄，存的黄金量很多。但是买的三样里面，耶稣要他买什么？火炼的金晶。在那里是纺织业的中心，因为畜牧业发达，那里的羊毛织的毛织品非常的多。但是 这么多的衣服，耶稣要他们买三样里面有一样买什么？买白衣穿上。那么我们等一下慢慢的解释啊，耶稣就用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，他们最多的东西，最特色的东西，要跟他们讲道啊。你们老底家教会这么样的财富，结果你们是最没有财富，是贫穷，以为是富足是贫穷。你们有这么多的纺织衣服业，你们最缺少衣服。你们有这样的医学研究的眼药，却缺少最需要的眼药。这是对老底家教会传讲特别有意思的。那老底家教会真的是很有钱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61年或者公元62年曾经发生大地震，整个城市被震毁了。照理说这是大灾区，要申请罗马这个政府的经济补助，结果老底家不需要任何补助，他们百姓的财物虽然房子都震毁了，他们却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把整个老底家城重建起来。这个在罗马历史上他们认为这真是一个老底家的奇迹，他们的财富非常的多。所以到了约翰写启示录大约公元97年的时代，整个城又是非常兴盛，非常的繁荣。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，以弗所跟老底家哥罗西都很近，保罗自己没有去那一边传道，不过保罗带领了以巴弗信耶稣，以后以巴弗就回到老底家，回到哥罗西，加上另外的同工，就在那一边三个城市建立教会。那么这个简单背景说完了，我要来提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也许你们马上可以回答我，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满意还是不满意？不满意。不满意的评语有四个字，请告诉我哪四个字？不冷不热。耶稣说希望你们热或者冷，但是既不冷又不热，像温水，我要把你们从口中吐出去。我先跟各位想一想，不冷不热到底有什么不好呢？不冷不热不是刚刚正好吗？这个夏天95度太热，开冷气，冬天现在快到了，剩下15度又太冷了，开暖气。所以请问不冷不热好还是不好？哎，不冷不热又省电嘛，哈，又省煤气，照理是很好啊，为什么主耶稣不喜欢呢？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背景。希拉波利在山上，这一个城的特点就是最有名的温泉在那里。到今天你要到土耳其去观光旅游的话，大概都会去希拉波利，现在城的名字不一样了，叫了另外的名字，但是那里有特别的温泉，经常保持90几度的热度，是非常适宜人的一种，在那里泡温泉能够消毒，能够治皮肤病，能够恢复疲劳，所有的观光客不会忘记这一点的。他们的名称叫做棉花田，因为那里的特别，那个石头变成白颜色的，远远看过去像棉花一样。那么希拉波利是热的水，有用处。 哥罗西在河谷另外一边，在哥罗西那一边的泉水是冰冷的冷水，这个冷水又凉又干净，可以做饮用。如果啊，现在你们喝的常常是所谓的矿泉水，就是这一类的哈，啊，天然的可以喝，非常好啊。所以冷水也有用。希拉波利的温泉的水慢慢流流流，就流到老底家。流下来之后，水是不冷又不热，温的。那个水的里面矿物质又多，也不能拿来喝，喝了之后味道不好，所以要吐出来。那简单的说，不冷不热，在这段背景里面是没有用的意思，没有功用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教会建造一定能变成有用的一个属灵团体。我们在这里如果没有用，没有用就变成四个字了，大家说哪四个字啊？不冷不热啊，这个不好不好。我相信我们是有用的，一定能够产生彰显耶稣荣耀的功用，一定能够产生彼此相爱的功用，一定能产生广传福音的功用，一定能产生把神的真道显明在世上，像光像盐这些功用。如果盐失了味，丢在外面给人践踏，灯放在斗底下就失去了灯的功能。所以主耶稣非常注重教会有没有产生功用，有没有荣耀他的名，有没有福音广传出去，有没有领人归主，有没有在教会中产生彼此的相爱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但愿主继续建造在若歌这一边属他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主，二十八九年来他的确在做工，他也已经赐了很多的恩典，但是期望恩上加恩，荣上加荣，好让他的心能够得到满意。那么老底家教会为什么变成没有用呢？他们缺少了三样东西。第一样，缺少了火炼的金子。火炼的金子到底指什么而言？虽然从圣经里你可以找到不少东西，可是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，什么叫火炼的金子？那我念给你们听，因为我忘了交给制造这个荧幕的人哈，所以他们没有啊，我念给你们听，在诗篇第十八篇和十九篇啊，你们听就可以了。在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三十节，还有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他这样说：神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神的道是完全的，神的话是炼净的。然后十九篇他说，耶和华的道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。 那么圣经还有很多经文我就不念了。什么是圣经常常描写的火炼的金子呢？那就是神的道。神的道是经过炼净的，神的道是比金经都要更宝贵。什么是真的属灵的富足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充充满满有神的真道，每一个基督徒热热切切喜爱神的真道，研读神的真道，思想神的真道。如果一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什么？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切慕，要买神的道。圣经说，人饥饿不是没有饼，干渴不是没有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，不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而已，乃是因为耶和华话语的饥荒。人为什么饥饿？人为什么干渴？因为饥荒发生了。什么饥荒？耶和华话语的饥荒。耶和华话语的饥荒是因为人不去神面前去得。所以中文和合本翻成不听耶和华的话，其实它重点是话没有了。那么各位弟兄姊妹，神的话现在在这里，在你们的手中，在你们的书架上面。我一再提醒弟兄姊妹，每一天安排多少时间来读经祷告啊？至少30分钟啊！有一点不厌其烦的说，因为这是主耶稣关心的事情，这是主耶稣在天上常常在看他的教会。这个老底教会，老底家教会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。但是耶稣说你是贫穷的，贫穷的。为什么贫穷？耶稣说要来买火炼的金子。那也表明了老底家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不肯花时间，不肯花代价，不肯花精神，好好到耶稣面前去领受属灵的真道，以致产生了属灵的贫穷。我相信若哥应该比老底家好，请问对还是不对？感谢主啊，你们很有这种自信啊，感谢主。希望更上一层楼啊，越来越充充满满有神的道。我们能够行道，默想道，然后行神的道，教会一定蒙福。神的真理借着我们能像真光照耀，神的福一定就多多临到他的教会。那第二件事情啊，主耶稣很看重的，他说要买白衣穿上。那白衣是什么呢？在启示录本身讲到两种白衣。第一种白衣是披上耶稣的义袍，我们信靠耶稣，得到耶稣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恶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。那这个白衣是指着罪得赦免，记载启示录第7章，各位可以看一下。 第七章我来念哦，你们没有的我念给你们听，不要紧啊。第七章第十四节，七章我来念，这是记载我对他说：“我主，你知道，这个我是一个啊，就是使徒约翰啊，对长老中有一位来问他的话。”那么是这个问的什么呢？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：“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对他说：“我主，你知道。”他向我说：“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”好，这是第一种。耶稣的血让我们一切罪过得到洁净，我们就穿着一袍白衣。但请各位注意啊，这样的白衣是主的恩典，是主的拯救，不是这里讲的买白衣这一种的白衣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我们信靠耶稣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那么所以启示录还有第二种白衣是跟这里白衣相一样的，请各位来看第十九章，启示录第十九章，我来念啊，没有圣经的听我念。第十九章第八节和第九节，这里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这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所以基督徒穿白衣，一种是蒙恩得救，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衣服叫白衣，可是圣经又强调圣徒所行的义才是在这里讲的我们要买的白衣。老底家的基督徒他们信耶稣都得着了第一种白衣，但耶稣说你要买第二种白衣，那是圣徒把神的义活出来，把神的真理活出来，能够向世上的光光照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能够用慈爱、圣洁、真诚、公正、光明、良善、信实许多的美德，能把主耶稣彰显出来，这才是要买，每一个基督徒继续不断要买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怎么买呢？怎么买白衣呢？去哪里买呢？其实主耶稣他已经把买的秘诀在后面就讲出来了。主耶稣说：“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干什么？叩门。若有听见我声音，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”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把美善的生命活出来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啊，不是靠自己的励志而已。如果只靠自己的努力，只靠自己的励志，我们又会经验保罗所讲的励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。我要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，里面产生交战，结果肢体中犯罪的律时时常常掳我们去，让我们又会被罪所捆绑。 保罗就叹息了，我真是什么苦啊，我真是苦啊。如果基督徒以为靠自己的励志，靠自己的修行能够显出白衣，我们落入罗马书第七章的苦境了。你就会发现说，我做不出来啊，我没有办法，谁能救我呢？我真是苦啊，我没有办法。那么所以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买白衣啊，怎么能够活出义的良善、义的行为、义的生命，乃在于我们真正请主耶稣在里面掌权，真正请主耶稣在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啊。当主耶稣进来做我们的主，改变我们的人生，坐席也就是供应丰富的食品，基督徒才能够有力量活出耶稣的生命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不但要读圣经，还要天天尊主为大，天天让主耶稣在生命中掌权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让主耶稣不能掌权，你自己做王。当你尊主为大，耶稣肯做他的工作。有人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图画，这位画家就是把耶稣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去到他那里一同坐席的图画。怎么画呢？画耶稣在门口叩门，但是把手在里面，外面是没有把手的。这个门开不开，里面那一个是要负责任。里面打开，耶稣进来了；里面不开，耶稣在外面叩门。连基督徒天天要经验的，居然耶稣站在外面叩门，等着我们开门。老底家这些人是基督徒，老底家这些人只是没有把耶稣请到心里，没有尊耶稣为主，没有让耶稣管理的基督徒，所以变成在门外叩门。若肯开门，他就会进来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经，我们默想，我们与主祈祷的时候，希望每一天你都把自己再献于他，每一天更新你的奉献，每一天请主耶稣来掌管、来作王、来引导，你必会经验穿上了白衣，你必会经验与过去不一样的生命和表现。常常尊主为大的人，他里面的感动一定非常敏锐。我听过一个故事啊，有一批做生意的人啊，从纽约飞到芝加哥开会，开完了会马上要赶飞机要回到纽约。这一些做生意的人因为开会很紧张，时间没有了，所以匆匆忙忙飞快地跑去机场，赶到机场，然后飞跑到里面去，不小心撞倒了一个卖苹果的摊子，苹果落得一地都是，但是来不及了，赶飞机，大家马上就跑进去了，然后弄了机票，经过安全检查，以后进到飞机坐下来，赶上了，还没开。但是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坐下来之后内心非常不安，其实已经一段时间不安，可是坐好之后特别不安了，怎么把人家撞倒就跑了呢？ 赶上飞机，他想一想不行，他就下飞机了，告诉其他的朋友，你们回到纽约给我太太通报一声啊，我会晚一班飞机回来。他就离开，走出那个安全检查，走出飞机舱，然后去找，发现一地的苹果还没捡完啊，一个小女孩子在捡，而这个小女孩子是眼瞎的，看不清的，在那边摸。她一看呢，赶快跑去就帮忙捡苹果，捡好了，发现有一些摔烂了，有一些被人踩到了，不能用了，她就把它统统找出来，分好之后算一算，大概就是大概二三十左右吧，他就给他40块钱，啊，就说很对不起，把你东西撞坏了，这个赔偿还多一点点，然后就离开走了。刚走几步啊，这个小女孩就喊他先生，等一等。他说什么事啊？他说先生，你是不是耶稣啊？这小孩原来是基督徒了。他想大概只有耶稣会做这个事情了，啊，那个先生愣一下子啊，他说我不是耶稣，我是耶稣的门徒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耶稣在你心里，耶稣在管你的人生。如果你真的天天是打开门让他掌权，让他掌管作王，你的人生一定不一样，一定能把白衣穿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在家里，在工作环境，在社会上，在邻居中间，你的白衣显出上帝的荣美。第三件事情，耶稣说要买眼药来擦你的眼药眼睛。耶稣指的是内心的眼睛能够看见，属灵的眼光能够清楚。这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让圣灵在内心的光照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引领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圣灵是赐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基督徒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还要不断呼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的心眼得开，能真知道神，真认识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当我们真认识神，也就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知道神要在我们圣徒身上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能够知道神的大能，运行的大能，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，怎样使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身上，好让神的荣耀能充满在教会里面。但愿每一位切慕属灵的亮光，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那么基督徒常常眼睛看不清什么呢？眼瞎。眼瞎指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有解释，我念给各位听。在彼得后书里面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眼瞎。一章九节我来念：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洁净。人若没有这几样，这等一下我再说，没有什么，就是眼瞎。但是下面一句很特别，只看见近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，已经得洁净。那么什么叫做眼瞎？照理说眼瞎看不见了，而圣经说眼瞎的人是只看见近处，就叫眼瞎。那眼瞎还能看，看呢只能看得很近的，略略远就看不见。我们今天叫做什么眼呢？叫近视眼，对了。所以各位如果有近视眼的毛病，各位就是什么病呢？就是眼，这属灵的眼瞎，这是圣经上的定义了。近视眼是很麻烦的，因为我大概50多年近视眼，这个看的眼镜很厚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因为近视眼越来越深了，直到这些年呢有点奇怪停了，变老花眼了，然后呢大概怎么一 balance 啊又好一点了。但是近视眼很麻烦，你看不清的，搞不清楚，模模糊糊的，戴上眼镜才行。当然眼睛很麻烦，你一喝汤又看不见了，天气一变又麻烦了。那基督徒的近视眼是什么？它就是一种忘记了，忘记了主耶稣当年为我们舍命流血洗清我们的罪过，忘了，忘了。刚信主的时候一想到十字架满心激动了，主的爱浇灌我们的心，主的爱激励我们来为主活。基督徒做久了，慢慢的就麻木了，不再有那样的对于主爱的感动，那一种的激励，那一种的回应。所以近视，不过圣经又描写，他说这个近视的人是什么呢？忘了他旧日的罪已得洁净。所以近视眼又得什么病？健忘症，对了。健忘，哎呀，我真觉得我现在有点健忘，因为有人一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，两下就忘记了，很健忘，很多事情就想不起来。汽车的钥匙老找不到，因为钥匙一大串了，常常摆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常常把我自己锁在门外，我就进不去了哈，我就要找秘书去找钥匙帮我开门。我就发现现在真的健忘，如果只是地上的事健忘那还不要紧啊，不要忘记主的爱。当年罪怎么得赦免？我们怎么蒙耶稣的拯救？一个人又近视又健忘，那实在是困难麻烦就很多了。那怎么能够不近视不健忘呢？你常常复习主耶稣那十架大爱。为这缘故，教会一个月举行一次什么聚会啊？波饼聚会。照理应该多一点的啦，有些教会每个礼拜都有，初代教会有的还甚至天天都有。当然他们因为吃的时候就是吃饼就是喝杯啊，所以每天就举行了。但是我们一个月一次，也希望每一次能达到纪念主耶稣的爱。最好你每一天灵修的时候都要思念十字架的大爱，你就眼睛就明亮了，你的记忆就恢复了，就能够恢复。然后呢有这些事情是什么呢？上面讲了，一个基督徒继续让耶稣的生命圣灵结的果子，有了信心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， 有了知识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主的丰盛的生命在圣灵的运行中充充满满临到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就能彰显荣耀教会的形象。当我们这样的一种心态，耶稣一个很伟大的应许，耶稣说什么呢？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主耶稣地上33年半走完了美好的路程，回到父那里去。他说我得胜了，我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。凡是教会中真正好好去向主买这里只提买三样。第一样，买火炼的什么？金子。第二样，买什么？白衣。第三样，买什么？眼药。如果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来追求，我们打开我们的门，不要关着我们的门，我们请主耶稣进来，主耶稣必供应丰盛的宴席，让你能够有力量，能够饱足，能够刚强，能够活出他所要的人生。这样的教会是主继续在建造，主希望能达成。愿神赐福恩待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结束，306首，306首。主啊，我愿做你的信徒，306首。主啊，我要更加爱人，主啊，我要更加圣洁，主啊，我要学习向你。唱到第4节，请起立。
主啊，我要做你信徒，在我心，在我心。主啊，我要做你信徒，在我心，在我心，在
亲爱主耶稣，愿那我们所唱的，这是我们的祈祷。但愿你劝老底家教会的话，劝我们的话，我们乐意顺从，好让你怎样得胜了，在父的宝座上，让我们也能有福一同在你的宝座上。主啊，恩待赐福所有属你的人，引导我们前面这一周的行程，在家，在工作的范围，在生活的境界。当我们分开的时候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我们的祈求、祷告、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